两个礼拜前呢，我们稍微提到了罪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谈到了伊甸园，我们谈到了亚当夏娃跟蛇他之间的对话。结果很不幸的啊，他们没有通过考试啊，他们 fail 了，他们留级了。但是的后果不只是他们，后果就是罪进到这个世界，进到了人类。上礼拜我们也谈到罪的后果，罪的代价。那我也稍微提到了有两种罪，一种叫做归算的罪，就是 imputed sin。 那这个归算的罪呢，就是亚当夏娃作为人类的代表，他们犯的罪，所以他们的罪也归到全人类的身上。另外有一种罪呢，叫做遗传的罪，也就是 inherited sin。 这个 inherited sin 呢，也让我们摆脱不了那个原罪的那种控制。这两种罪我们叫做罪性，但是有第三种罪，就是我今天要来谈的，就是所谓的个人的罪，英文叫做 personal sin, sins, OK? 所以这个个人的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受了这个罪性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会被罪所牵绊，让我们做出让我们后悔的事情。那前面两个的罪我们叫罪性，那是我们生来就有罪。可是很多人很不服气，就说有吗？我真的是有罪吗？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的举手。都不敢举手我们有三位四位弟兄姐妹说哎，我是好人。大部分的人听到这个问，他会想说我还不错吧，我还好吧，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所以我敢保证 99.99% 的人都不会觉得他是坏人，至少不是大坏蛋。我们如果去传福音，通常我们跟对方讲说你有罪，你要信主啊！我敢保证十个里面有九个半会跟你讲说我没罪，你跟我讲什么，我搞不好他们还会白你一眼。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好人吗？当我们觉得我没有问题的时候，很可能正是我们问题最大的时候。我们再把这句话稍微消化一下，当我觉得我没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问题最大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点，就是说我们很会看到别人的问题，可是我们却忽略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那你会说好，牧师我不服气，我不是这样，我是好人。那我们来看看以下的状况 ，OK？ 比方说我们开车啊，开着在高速公路开着，在六号公路开着，然后呢，达到那个70 miles per hour 那个很快的速度，然后结果有个人从你前面这样插进来，吓一跳，然后你就叭他一声，你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无理？结果隔天上班的时候。你已经迟到了，所以你交叉路口进去的时候你也看到一台车来，可是你没办法，你就加速把插到他的前面去，结果后面的人也扒你一下。请问那时候我们怎么反应？你会很生气，对不对？你很不高兴，你就跟他说，在心里说了，他听不到，说：“哎，我在赶时间呢，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理？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爱心，而且还扒我？”各位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不管你有没有承认，我想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啊。如果没有，这样子好了，当我们看到别人迟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讲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自己，但是自己迟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讲？我今天真的实在有点状况啊。所以我们总是有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都是对自己比较宽容一点？其实耶稣早就讲过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总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但是没有看到你自己眼中的那个梁木？然后他继续讲，你先处理你自己的问题，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对罪再一次的来重新思考。有一位神学家，他叫普兰丁格，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呢，我们的问题通常是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内心的骄傲，那这个骄傲呢，这个自我呢，会变成一种自我的欺骗。怎么说呢？就是我选择不看我的问题，这是一种选择题。再来呢，会造成我们内心的分裂。这个内心的分裂就是表现在我对别人是一套，我对自己是另外一套。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讲到罪有三种后果，其中第三个就是裂、破裂或分裂。最后会怎么样？会导致我们会逃避或遮盖我们自己的过错。说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只是我们很会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会把它合理化，会把它淡化，会把它转移。所以我们通常说的一句话，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包括我自己也以前常常犯这个毛病，当别人在讲我的时候，我会说啊，他也是这样的啊，你为什么不去说他？有人在笑了哈，我相信我们曾经这样子做过。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很清楚，这种对自己宽松、对别人严格的这种心态，其实就是一种隐藏的罪。这种隐藏的罪不是杀人放火，而是那些我们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的内心的问题。比方说嫉妒啦、自私啦、爱去比较啦、内心有些不干净的思想啦、偶尔说说谎啦、心里看不见人啦。那你会说，不，大家都是这样子嘛，大家都是嘛。可是各位，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才是更危险。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在挣扎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藏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在黑里海地，有一个男子呢，他想要以$2,000的价钱买一栋 house、啊、当然2,000在美国买不到 house、啊、但是在这个比较穷苦的国家、啊、这是一大笔钱、啊、有一个人想买，但是他很穷，他没有那么多钱，所以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这个屋主呢终于答应他了，以半价把房子卖给他，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说这一栋房子的大门前面有一个小钉子，我要保留这个小钉子的拥有权，意思就是我可以随时回来，我要用这只小钉子。这个年轻人啊，要买房子，他想说这个钉子这么小，这个我只要在上面旁边挂着一个漂亮的装饰就把它躲掉了，也没有什么，没有人会注意到，所以他也就不在乎，他就把房子买了。几年以后呢，原来的这个主人他回来了，他后悔了，他想要把房子收回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一个树林里面找到一只死狗的尸体，就把它挂在那个小钉子上面，这个屋主不能动它，因为这是他的财产。结果几天以后，这只死狗的尸体发臭，臭到一种程度，这个年轻人，这个新的买主，他没有办法住下去，所以他只好答应他把这个房子卖给他，卖回去给这个原来的主人。各位，那根钉子就是我们隐藏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钉子在我们心里面 至少有一根钉子，有两根钉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钉子就是我们隐藏的罪。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说，啊，这一点点的钉子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所以在箴言28:13，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顺利，承认且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这节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它让我们知道自己有那个隐藏的罪。第二个是它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所以接下来我要用三个大点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隐藏的罪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再来就是向神承认罪，也就是向神认罪是唯一的出路。最后我们不能听听就算了，所以我有三个很实际上你可以带回去，可以今天就做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的办法，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OK，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隐藏的罪总是给我们很大的 trouble， 为什么隐藏的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箴言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一句箴言，他说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顺利，所以这句话很大的提醒，当我行事不顺的时候，当我心里面噎着憋着，当我遇事不顺的时候，这其实很大的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隐藏的罪。所以这句话不是建议你，它是警告我们。而且这些罪不是一开始就很大，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可能不知道，可能是一些小事情，可能是我们的骄傲，可能是我们的贪心，可能是我们的欲望，然后我们选择把它藏起来，就好像那一个门上面的那一根小钉子，它看起来很小，可是最后不得不把整个房子卖出去了。所以我们用三个危险来解释一下，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隐藏的罪的话会发生的影响。第一个危险就是隐藏的罪会夺走我们的平安。各位知道大卫王吧，在旧约他做了一件让他非常后悔的事情，记不记得什么事情？他与拔示巴通奸，他想要藏起来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拔示巴的先生派到前线去作战，然后他打仗战死了，好像这件事情就不会爆发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事情还是爆发了，然后他自己写了他的感触。这件事情爆发之后，他写了32:3-4，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啊，我心里很沉重，我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不平安。是不是我们心里也是一样？我们心里有一件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不是因为怕事情揭露，而是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里面已经知道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就是隐藏的罪会让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大卫王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66:18他都写下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主不会听我们祷告的。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主不听我的祷告？我答案就在这里。所以不是神不听我们祷告，不是神不会说话，而是我们心里还抓住一些我们不愿意放下来的东西。当我们选择隐藏我们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跟神说，神啊，我心里面有这一块东西，你不要来碰。 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一块地方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就不存在了。那第三个危险是什么？隐藏的罪不只是伤害我们，也会伤害到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的亲人。好，耶稣讲话了，我们一起来念。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也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问题不是会不会被发现，而是什么时候被发现。大卫王他因通奸他所犯的罪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影响了他自己，也影响到他的家人，甚至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王国。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卫王不是跟这个别示巴通奸吗？所以他们有了小孩。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七天之后就死了。我们可以从他写下来的的这个诗篇知道他那时候有多痛苦啊。这个在列王记里面去描写他那时候的状况，他跟神求，可是神没有答应。后来他有一个儿子，比较大的儿子叫暗嫩，发生了一件很不人伦的事情，就是他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塔玛尔。我不想念中文，因为中文念起来像在骂人，导致了家庭的纷争。但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呢，叫亚撒龙 Absalom， 他杀死了暗嫩，为塔玛尔报了仇，导致这一位儿子亚撒龙跟大卫王起了争执，打仗了。最后亚撒龙背叛了他的爸爸，这也导致亚撒龙他自己最后战死。这些事情凸显了大卫王他自己的罪，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后代，对他的儿子，甚至对整个王国的影响，都是因为这个隐藏的罪。所以罪会传递，罪也不只是遗传，不是 inherit 而已，它会被我们扩散，它会被我们模仿放大，然后延续，不只是到我们的后代，也到我们周边的人。所以罪一开始看起来像是哎，这是我自己的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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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罪最后一定会变成大家的事。所以隐藏的罪会带来三个结果，就是刚才讲的三个，就是会夺走我们的平安，我们晚上睡不好觉。第二个，它会阻挡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祷告上帝不会听的。第三个就是它会伤害，不只是你，而且会伤害你周边的人。那问题都来了，好像我们习惯性的都会隐藏罪，那我们该怎么办？箴言啊，刚才我们念的那一个经节，它没有停在那边，它后半段就给我们答案。它的后半段说，承认罪并且离弃它，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的这个 topic 就是要来讲一下，其实神有给我们一条出路，而且只有一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神认罪。为什么认罪不是一种选项，而是唯一的出路？其实箴言，就是刚才念的箴言，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说，承认并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所以神是要我们回到他那边的。所以隐藏的罪去处理它，不是叫我们去掩盖它，不是叫我们去解释它，也不是叫我们去合理化它，更不是叫我们去推卸它。我们的罪要被处理，就只有两个步骤，一个是要承认它，我们要认罪；第二个，我们就是要离弃它，也就是要悔改。所以常常我们讲认罪悔改，听多了这两个字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这里已经很明显跟我们讲了，你一定要承认它，然后你要离弃它， 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所以第一步就是去认罪，去 admit， 去 confess， 我们要去把那个钉子，那个门上那个钉子给找出来。那个钉子可能钉在门上很久了，可能我们设法用，你知道那个圣诞树的圈、啊、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把它挂上去啊，你以为挂上去那个钉子就不见了吗？还是你放一个很漂亮的玩偶在那边，那个钉子就不见了吗？没有，钉子还在那里。很多的罪小到我们都会忽略它。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叫隐藏的罪，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个钉子没有在我的心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前十四名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隐藏的罪。第一名，八卦。什么是八卦？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茶余饭后聊天的材料，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箴言二十章十九节，他讲说，到处传话的，泄露机密，口无遮拦的，不可与他结交。所以我们不要八卦，这是圣经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头条，不要八卦。第二个，不要去嫉妒别人，也就是不要去看不得别人好，抱怨别人有我为什么没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讲，嫉妒的，醉酒的，荒宴的，这些事情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第三个，贪小便宜。我们会沉溺这种贪婪的这种，也不是很重大贪婪，是很轻微的贪婪。那你会说，我贪小便宜，这也是罪吗？哇，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他这样讲，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不只是大贪小贪，是一切的贪心都不要有。第四个，对人有不纯洁的想法啊，这个可能在很多年轻的弟兄的身上、啊、常常发生。所以这不只是在现实世界，也包括在虚拟的世界，所以这也包括色情网站。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讲得很好，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第五个，忽视轻微的善举，也就是说我们心里硬心，我们看到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跟自己讲说啊，我们不要去惹麻烦。我们忽略他人的需要，尤其是我们自己家里面人的需要，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这也看出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这些都是隐藏的罪。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当然这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看顾亲属，这就是背离的正道，比不信的人还要糟糕，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我们来看看第六个隐藏的罪，对他人不够尊重。我们常常受人家的帮忙，然后我们就忘记说一声谢谢，有没有？我们可能会以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yeah. 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对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这样子，我们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子，我们有没有教育他们说，每一次要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要存着感谢的心，跟你的父母说声谢谢，他们辛苦的煮饭给你吃。可能他们都觉得说这是应该的，哦、oh, no, 这不是应该的。所以我们要存着那个感谢的心。生命记五章十六节，他就讲了，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所侍的地上得以长久。意思就是说，孝顺父母，我们才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第七个，我们不要对时间粗心大意，我们不要不尊重别人的时间，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常迟到，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不重要的事情。时间是很宝贵的，当你迟到的时候，你是在浪费别人的生命。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不能浪费。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就讲到生命的重要，我们生命很短的，你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迟到上面？明天如何你们都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我们要尊重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你说牧师啊，我已经累了，七个已经受不了了，可是我们这只是一半而已呢，这七条里面，请问我们已经有几条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再用五分钟的时间再把另外的七条跟你讲，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我知道这很长的一个 list。 我们可能对食物或饮料上瘾，为什么？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就打开冰箱，对不对？我们想睡觉我们就拿一杯咖啡，所以我们有依赖感。很多人呢身体有病痛，像我的手肘这边也会痛，那你痛的时候你就想说啊，我要解决这个痛，那就打开柜子你就拿止痛药。各位，这种习惯久了之后我们就会上瘾。在美国其实止痛药和麻醉药已经是一种泛滥的程度了你随便去 Google 一下，他们都会跟你讲这是美国前三大的最大的 addiction。 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这样跟我们讲，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吸毒，我们没有滥用药物，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小孩子在家，在他的学校里面，在社会里面，在他的朋友当中，会有多少诱惑在他们中间？我们的小孩子有多少人受毒品的 control？ 我有一次回到我的母校，在 Washington D.C.， 我想说我心里很好，我心情很好。我看到我自己的母校，看到那么多同学，哇，大家好天真，好可爱，好多大学生。结果我一打开，我去上个厕所，我马上吓一跳。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在干什么？他就在厕所光天化日之下，不是躲在那个房间里面，他就在门打开的一刹那，他在用针头在打毒品。各位，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非常的非常的痛心。我在想说，这个小孩子的父母花这么多钱叫他来学校，难道是让他去吸毒的吗？第九个，爱批评别人。什么叫批评？就是在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全部情况之下，就对他做出 judgment， 然后对这个人做出负面的判断，这个叫做批评。雅各书五章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所以如果我们有那种习惯爱批评别人，这是神很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做。真的，我们不要去做，不要去说。再来第十个，我们有很多懒惰的小行为啊，这些小事情呢也是罪吗？其实在小事情上逃避责任或不愿意付出努力，这也是一种懒惰，懒惰也是一种神不喜悦的事情。箴言十三章四节他说，懒惰的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的人必得丰裕。所以这也包括，也是提醒我们吧，我们不要只做别人看得到的事情，不要只做台前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人去帮忙幕后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要稍微检讨一下啊？这其实不是懒惰，可是这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十一，我们会忽略个人灵修或冥想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讲说啊，牧师整天在 在跟我们讲要读经要祷告啊，我今天太忙了，我今天很多事情要做了，我可以明天做，可是你一天拖一天，久了之后你就习惯性的把自己的事情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把神的事情就放在后面，你一再的拖延一再的拖延的时候，神在你心中已经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了。所以不要怪说我们会出毛病。诗篇119篇97节他这样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当然我们做不到每一时每一刻思想神的话语，但是至少我们每一天要拨一点时间吧，一个小时做得到吗？半个小时做得到吗？10分钟做得到吗？我们自己扪心问问，我们一天有5分钟跟神在一起吗？当然礼拜天是最多的了，你至少坐在这边一个小时吧，但是一个小时除以7的话，请问你每一天大概有几个小时，有几分钟？所以这是 priority 的事情。第十二，我们快结束了，还有2个，稍安勿躁。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抱怨神，其实这也是一种隐藏的罪，这代表我们的心里面的信心很 weak。我不敢说你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如果很 weak 的时候，碰到事情了，我们就一下子就慌了，然后就想说我不能做，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是说怎么办？可是你就是不会去想说我有神耶，你忘记你是一个神的人，你忘记有一个神他比你的问题还大得多，我们常常忘记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对神一时怀疑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来检讨自己。以赛亚书41章10节他说，上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些我们都背得很熟，可是当我们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这句话在哪里去了？我们第一时间有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没有，我们第一时间都想到我怎么去解决它，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第13个，我们会不会很轻易的发怒？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要怼回去，这样比较爽。各位，这种发怒只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弗所书4章26节27节，明明跟我们讲了，我们可以生气，我们是人，我们有情绪，谁说你不能生气的？可以，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什么叫犯罪？就是前面那些东西。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一生气起来，我嘴巴就乱讲，我就去批评别人，我就开始推脱，我就开始抱怨，这其实也在讲我自己的。但是一旦我们遭受神的惩罚的时候，其实下一次我们就会要小心一点。我们生气可以，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这是有哲学的，这是有哲学的。终于最后一个，自私啊！什么叫自私？老公上班一天了，回到家里面，我真的累死了，打开电视一看就是3个小时，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可是他没有看到后面老婆在那忙东忙西，洗碗啊，这个整理家里啊，带小孩啊，带小孩这个功课啊，老公说啊，我好累啊，不要来烦我。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惭愧啊，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很快知道了啊，这不只是惹了我自己妻子的不高兴，我也惹了神的不高兴，这就是自私。腓立比书2章4节，个人不要单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然这不包括管闲事啊。神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就是管很多人的闲事。 No, 这不是，这也是一种罪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整个这么多只是要提醒我们，这些都不是大罪， 都不是杀人放火的罪，但是它每一天都发生，都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而是说 我愿不愿意去承认它，我愿不愿意去承认说我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门里面有这么一颗小小的钉子。所以要去认罪，就是要承认说，主啊，我这里有一颗钉子。但是各位，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承认而已，我们第二步就是要去离弃它，要去离弃它。什么叫离弃它？就是你要拿一把钳子把你心门上面的那根钉子给拔掉，然后跟主说我错了，然后呢明天继续，是吗？哦、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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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不叫悔改。如果我们跟神忏悔了，但是我们没有改，这不叫做悔改，这叫礼貌性的道歉。啊，我道歉了，抱歉，很抱歉。但是我回去以后，我还是去批评人啊，我还是很凶，我还是很生气。各位，这不叫做悔改。各位有听过什么叫做家暴吧？Domestic abuse， 这个家暴呢，有时候是用拳头，有时候是用言语。通常有家暴的人，如果是丈夫，其实我也碰过，是太太的，太太给丈夫家暴，我也碰过。通常家暴的，他马上就后悔了，那天晚上他就后悔，就打电话给我。我曾经在上班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接到一个我家庭小组一个姐妹打来电话。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哦，他就说：“嘿 ，Jerry， 你可不可以赶快来我家？”我说：“为什么？什么东西这么紧急？”他说：“我妈妈跟我先生打起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一下子也说不清楚。他只说我妈妈拿了一把菜刀在后面追着他。我心里就在想说，那你应该是打那一方，不是打给我。我后来还是去了，我跟老板请了半天的假，到他家之后真的是气氛很不对。我不晓得是什么深仇大恨要弄到这种地步，最后才发现他只是煮菜的习惯不一样而已。一个人要用这样的方式煮菜，另外一个人要把他赶出厨房，就因为这样子，两个一言不合呢，嘴巴骂的还不过瘾，就想动手打人。各位，这就是家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两方面都非常的后悔，也都跟对方承认错误。可是如果行为上没有改变的话，请问这叫不叫做承认过错？没有。所以家暴这种东西需要停止，不只是口头上的道歉，行为上必须做得到。所以圣经讲的承认并离弃过犯，所以离弃就是说要做出一个实际的改变。所以承认只是我们嘴巴讲，我们心里承认，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行为上做改变的时候，这不叫做悔改。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容易习惯性去反驳别人、去批评别人的人，那我们就要刻意的少说一句话，多一句的祝福。如果我们对家人或朋友冷淡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主动多一点关心，打个电话也好，偶尔送去饭食。如果我们习惯性的不守时，是不是我们要开始学习早半个小时出门？如果我们容易被什么东西试探，那我们就一定要主动的离开那个环境。所以离弃过犯不是我们感觉改变，而是我们的行为改变。所以认罪是要去找到那个门上的小钉子，离弃罪则是要拿一把钳子把那个拔掉。如果你只是看着他说，哦，我知道我那边有一根钉子， 这个房子，你的新房还是会臭掉的。好，我们做到了，假设我们做到了， 我们的主也希望我们做到，那会有什么好处？哦，有很多的好处。如果我们愿意承认罪，如果我们愿意离弃过犯的时候，这一节圣经最后那几个字就是跟我们讲，如果我们这样做到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怜悯。他说，如果我们承认并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 OK， 那什么是神的怜悯？其实就是很实际上的恢复我们刚才失去的那三个东西。 OK， 第一个东西，记不记得我们失去平安，我们晚上睡不着觉，当我们承认并且离弃过犯之后，我们马上平安就回来了。真的，我自己试过，那个平安回来之后，会让我们不会再一直卡在那边，会让我们释放出来。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会把与神失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找回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神会听，神会听的。第三个，我们与周围的人的关系会得到恢复，所以我们会感到更真实、更自由的与人交往。我们心里面没有惧怕，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已经和好了，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换句话说，我们因着隐藏的罪失去的东西，神会一样一样的还给我们。你内心的平安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会大大的改善。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不要只是知道我有一个钉子，而是你要把它拔掉，看在神的面上，也看在你自己和家人的面上。各位，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隐藏的罪找到，承认它，并且离开它。好，说了那么多只是理论，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做的。在讲三个很实际行动之前呢，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好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骄傲。什么叫骄傲呢？其实你一定会 体会得到，我自己以前上班的时候，如果我看到我的同事被 promote， 然后我没有被 promote， 我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啊，其实这只是一种嫉妒，那这个嫉妒可能就是归于我的骄傲。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做 project manager， 那有时候你的提案呢，老板没有 approve， 然后我就 take personally， 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是亚洲人，你这样才轻看我，然后就开始想东想西，想到一大堆坏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才导致于我的提案没有被采用。那我就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其实我内心小鹿乱撞，已经很受不了，想要爆发了。各位，很多事情其实老板是一个很客观的决定，这个 project 可能我钱不够，可能不是这个时候，虽然你的 project 很好，可是他看到整个这个大局，他知道在这个时候采纳的话会让公司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可是我 take personally， 我把这个东西 take personally 的时候，我就自己关起门来一直想很多坏的东西，让我自己在那段时间睡不着，跟同事的关系也不好，对老板也是很抱怨。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不过后来我学到了有三件事情我一定要做。第一个事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神报告，也就是祷告。我跟神报告，承认我的骄傲，承认这件事情其实我不需要 take it personally。 再来就是我会跟一个人分享这个东西啊，各位，你不能随便跟人家分享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找一个你可以 trust 的人啊，通常是你的配偶。我会找我的太太分享，有时候我会找我的女儿分享，我的女儿已经34岁了哈，所以我会跟她分享。那请他们为我祷告， 然后第三个，你要找一个属灵同伴。我想在将来的未来，很快我会建立起属灵同伴的 network 在我们教会。你要找一个属灵成熟的同伴，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帮助我们自己。然后呢，我学到这三个步骤之后，我就去处理我的骄傲的问题。其实这会让我解脱，会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我的眼光不应该注重在这些问题的上面。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不处理它，它其实不会自己消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分享这些是希望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同样做到这三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察觉到你的心里面有什么问题让你睡不着觉，我们不要等，不要等到晚上，也不用等到心情好的时候再去解决，我们当下就要跟主说，主啊，这件事情我是不是也有错。认罪，认罪不需要很漂亮的祷告词，认罪神只需要我们很诚心的、很诚实的跟他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再来就是我一个人不要去处理它，就是你要找一个人说出来，不要独自处理，把我们的挣扎告诉一个你信任的人。像刚才讲的，找一个，找你的配偶，找一个属灵同伴或成熟的弟兄姐妹，你可以 trust 的。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各位，我想分享这个真理，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罪，不管是隐藏的罪还是什么罪，任何的罪，它最喜欢在只有我们一个人的地方长大。如果我们自己面对罪，我们自己去面对罪的后果的时候，其实罪，这个魔鬼很容易就把我们扳倒。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团体战。所以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当你跟这个配偶，跟你的属灵同伴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罪已经被分散，这个罪已经借着祷告的力量开始被处理。然后我们也会被提醒，常常被提醒，然后也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我们要采取一个具体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说，哦，我知道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可以改变我的这个罪的问题？有什么习惯我今天可以改的，我今天就要开始做。所以属灵的改变不是凭感觉，而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以今天我的这个 sermon 的 title 就是讲这个，不要让一根钉子来毁了你的人生。想想大卫王。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呢，就是说隐藏的罪，这些小小的事情，我们去 gossip， 我们去批评别人，这其实都反映我们心里面神的爱不够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隐藏的罪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它转移了我们对上帝的注意力。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去对付别人，去把这个罪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谁最喜欢这样子？撒旦，魔鬼。那等于我们是中了魔鬼的伎俩。所以他不只是让我们内心的平安失去了，他让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伤害。大卫王他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隐藏的罪受到惩罚。第二个，不要忘记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承认罪并且离弃他。所以你不要停留在说，哦，今天牧师讲的很有道理，然后回去就还是继续做我的事情。所以今天回去，我可不可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个事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开电视，不要去看手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问问自己，跟神祷告，主啊，我里面有没有这一根钉子？如果有， 我们今天就要去处理它，不要等。如果我们这样做，上帝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上帝是怜悯的，是爱我们的，他会饶恕我们，他会把平安和祝福带回我们中间。 C.S. Lewis 各位听过吧，他讲了一句话我这辈子不会忘记，他说罪就是我们想在宇宙当中画出一个角落，然后呢，在那个角落我们可以跟上帝说，主啊，这是我的事情，你不要来管，你跟神说请尊重我的隐私。各位，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一块地方？很抱歉，这个角落就是我们想去藏匿我们的过犯的地方，这个角落其实就是我们心门上的钉子。回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手掌上有一根钉子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让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再补一根钉子？你是要让耶稣基督再为我们钉十字架吗？所以我们不能再让耶稣为我们的隐藏的罪让神失望，所以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为主耶稣的缘故，如果我们有隐藏的罪，真的我们要承认隐藏我们的罪，然后去解决它，要去离弃它，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这次请 Praise Team 来到 上面来。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用三个礼拜的时间知道罪怎么来的，罪的后果是什么，最后主我们也看到我们个人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神你不喜悦的事情，主啊，这些隐藏的罪在我们心里面也是扒的我们，也是让我们晚上睡不好觉，主啊，你让我们面对它，让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个罪，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主你是赦罪的主，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当我们承认主，我们愿意离弃他，而且真的做，开始做，要去离弃他的时候，主啊，你的平安就回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祷告你就会聆听，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周遭的家人朋友甚至教会都会因为我们隐藏的罪而受影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回到主你的中间，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看到我们，主啊，我们是你用宝血代价牺牲你的生命所换回来的，主啊，我们是你荣耀的器皿，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荣耀的呼召，主，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被呼召是为了要荣耀神你，主啊，让我们这些不荣耀神的事情真的是在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解决，盼望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